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恶性循环渐行渐远，或者呢在这里打出来是任意而行渐行渐远。那这两个不同的表达都是对士师记这一卷书的一个总结。在士师记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我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中文翻译，一个是和合本上面那一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刚才题目中间也用了任意而行。那下面一个中文翻译呢，是新译本的中文翻译，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把原来不是特别清楚的那个意思翻译得更加准确一点，清楚一点。你看这个翻译是，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这个就是任意而行了，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我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士师记这卷书看起来还是比较长的，一共21章的内容。那今天呢，我就是和大家用一次主日讲道的时间把整个士师记的大画面给大家展现一下。这卷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当然刚才我们读的主题经文是第二章开始的，从第8节一直读到第19节，这个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良的循环在出现。这个怎么没有反应？好，这个不良循环呢分3步。第一步呢是跟从别神，他提到从约书亚离开世界开始，约书亚活了110岁就离世了，而那一代的人，就是跟约书亚同一代的人呢，也都归到列祖那里去了，都离开世界了。接下来就是有另一代的人兴起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第二代人开始要来管理一切了，是他们的天下了。那这另一代人起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圣经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注意这个表达哈，可能跟我们今天有些理解不太一样，在哪里的？我们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好像以为他们没有听到过耶和华的名字一样，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像过去的历史他们完全一无所知。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应该知道，但是在信仰上你知道归知道，你经历是另外一件事儿。这些人他们不可能没有听过他们民族历史上那么辉煌的一篇又一篇，都听过，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讲呢，那是历史了，那是过去的事儿。用现在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的话来说，那是过时的，那个时候的神跟现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开始去侍奉众巴利，特别是这段经文最后提到说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特别提到一个特定的巴利。这个巴利呢，其实巴利这个词就是主的意思，去拜别他神都称他是巴利。但这个地方的巴利呢，是整个迦南地最普遍人们在拜的雨神，下雨的，管气候的。他们会认为我们进了迦南地了，跟以前不一样。约书亚的时代是征战的时代，是不是？再往前摩西的时代，那是在旷野的时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环境不同，我们现在要耕种，我们要收获，我们希望风调雨顺嘛。以前耶和华大能的神他是征战的神，现在不需要打仗了，所以还是现实一点吧，我们就来拜拜这个管下雨的神。所以他们就跟着去拜巴利了。还有一个呢叫亚斯他录，其实在迦南地巴利是男的神，他们的神分男女的哈， 那个雅士他录呢是女神，这女神管什么呢？管生育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他们还是一个小群族啊，他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壮大，所以生育也很重要，因此他们就去很现实的跟着迦南人拜巴利拜雅士达录。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什么？是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恶性循环的第一步，他们去拜别的神了。那第二步呢，他们就落入灾祸之中。这个灾祸是神允许发生的，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以后，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里，有些人来抢掠他们了，来夺他们的财产了，来夺他们的人口，来打他们了，而神就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手中。这是第二步。而且圣经后面说耶和华的手总是在加害他们，好像耶和华说过的，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过的，他们就非常困苦。这是第二步，交给仇敌了，甚至好像是神特意把他们交出去。用一个比方来说，就好像做父母的告诉孩子你要听话，孩子说我就不听话，到了反叛期了，就闯出去，我就看看不听话会怎么样，那他们就落难了嘛。这是第二步。而第三步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患难之中，上帝兴起拯救，带来短暂的复兴，这就是士师被兴起。圣经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那士师一个时期可能兴起一个人，兴起一个士师，那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士师的兴起是神的怜悯，圣经也是这样说，说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神，耶和华就怜悯他们。怜悯就是看他们可怜，愿意施予恩惠，所以士师兴起来了。士师这个词英文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者。士师的功用就是帮助他们打败仇敌，使这些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但是很可惜，每一次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就转而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去随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的行径。于是进入第二个循环，第三个循环，第四个循环。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良的恶性的循环。比较悲惨的就是循环不是每一次回到起点的，这个循环是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循环。我在这里给大家一张表，这张表里面信息挺多的，我们只能很快看一下哈。它的竖行最左边是在这个士师时代兴起来的士师的排列，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先后排列。你看这里有出现十二位士师，那这个年代呢，根据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450年的时间，从约书亚到撒母耳，这个期间有450年的时间。那你看这十二位士师呢，我用了不同颜色啊，那个黄色的是记载比较详细一点的士师，那个白色的呢只是顺着一带而过的，那第二行呢是他们出自不同的支派。你会看到有些支派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些没有记载。那第三行呢是他们的对手，为什么要兴起来？因为他们有对手。比如说第一行俄陀涅，他的对手呢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一个王，叫做古山利萨田。那第二行的以物呢对应的是摩押王，是他的名字叫做伊基伦啊，诸如此类下来。那第三个行呢是 他们受害的时间，前面不是说他们落在仇敌手里了吗？就受害了。你会注意受害的时间不太一样的，一开始比较短，八年，对不对？后来变成十八年，后来变成二十年，再后面十八年，再后面变成四十年了。就是每一个循环下来以后，他们受害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神允许他们受害的时间加长，为什么？因为一而再，再而三不悔改嘛。所以我们想象都是这样，你不听话，你就多吃苦头了。第四行呢是誓师的时长，这个誓师却行起来有多长时间？你会看到最长的有四十年。短一点的有二十三年的，二十二年的也有，二十年的最短的有六年的，也有的没有提。那最后一行也很重要，就是前面一个誓师兴起来以后啊，打败了仇敌，国中就太平了，最长太平可以四十年，甚至以物可以太平八十年。再往后呢也有过两次的四十年，底波拉那里四十年，基甸那里四十年，再往后没有太平的日子了。换句话说，尽管有誓师还在打仗，但是没有国中太平，他们仍然受各种各样的欺扰，他们受各种各样的压害，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虽然是循环，但是不是回到起点，而是每况愈下。这个每况愈下不仅仅是在大环境下，我们再看《士师记》的记载啊，这种每况愈下呢，在不同的士师的身上也可以表现得出来。虽然神一直兴起士师，如果说刚才看的那个循环呢，是整个的国家或者民族他们所在那个环境之下显出来的情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士师本身吧。上帝兴起过十二位士师，在那个时段。当然过了以后，后面还有以利，还有撒母耳，那个是在士师记里面没有出现了。那这二位十二位士师，其实他们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前面看几个例子吧。首先我们看底波拉，底波拉照刚才那个表你可以看到是第三位出现的士师。在他那个时代呢，他面临的是整个迦南的联盟，所以底波拉的时候说是面对迦南王，很大的势力，敌人很强大，而且就在本土，跟最早的东方来的还不一样。而神让底波拉的兴起打了胜仗，他带了一位当时的将军叫做巴拉，他们两个人在大获全胜之后，他们真的意识到这一仗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勇力打下来的。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因为上帝让一条河基顺河突然涨水，使得敌方的军队马兵全部陷在烂泥里边，于是以色列人打胜了。而这仗打完以后，你注意他们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士师的灵性。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唱起歌来，他们的歌这样唱的：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因为有人民自愿从军。君王啊，你们要听，官长啊，你们要侧耳听。至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呢，这是他的灵性的表现，他是向神歌颂，他是愿意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再往后也是一位不错的士师，叫做基甸。基甸的记载第六章到第八章了。那基甸呢，本来是一个农民，上帝召他，给他有证据，让他有信心，让他带领军队去打米甸人。我们从第六章到第八章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基甸好像一开始还不是那么特别胆大的人，但是他愿意顺服神。当然他也会去找证据，那个羊毛干了湿了那个证据，那就是基甸了。今天有很多人学着基甸去在神面前寻一个凭据哈。 那基甸也是打胜了，而且他是最后带300人打败了米甸大军。可是打胜之后，这里就记载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然拯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求你和你的子孙统治我们。哇，要尊他为王了，你来做统治者吧。但是基甸回答说，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这个宣称你会看到他对神的敬畏，是不是？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基甸对神的认识毕竟还是时间太短了一点，不像底波拉，他被称为士师也被称为女先知，常有神的话来的。而基甸在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件自己以为对的事情，任意而行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他说，我有个要求，请你们把个人夺到的耳环给我。这一仗他们得了很多战利品，其中呢，在米甸人身上得了好多的金饰耳环。他说，你把耳环给我。结果他拿着耳环以后，倒是没有自己贪财呀，他做了什么？他用这些耳环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本来在旷野时期是大祭司服饰上面的一部分，那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真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而做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说，基甸用这些银子做了一个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邪淫，那就是说百姓去拜这个以弗德了。他们认为士师给我们一个指导，我们见一个以弗德，这就是神了。圣经说，因此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人一旦开始拜神以外的东西，上帝的祝福就停止了。后来在基甸的家里边也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情，详情你可以去看士师记。再往下的事实就更糟糕了。到了第11章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呢叫做耶夫他。耶夫他的介绍篇幅也不能算少了，他是一个私生子，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本身私生子是不受待见的。但是这个人呢有才华呀，他有领导才干，他有勇力，他会打仗，他还会在政治这个层面上面显出他自己的一些风格，口才特别好。那这次呢，是因为亚门人侵犯，以色列人在找领袖，就找到他了。后来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推选他，觉得他有才干，甚至当他被推出来之后，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了。上帝真的就是用他了，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你说后面会怎么样？一定是大有能力嘛，一定蛮有神的同在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事实，他又在自作聪明了，他又在行他认为对的事情了。他说什么？他竟然向神许愿。他说，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他就必归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燔祭。燔祭就是烧了。他许愿，本来神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了，他的灵充满在耶夫他的身上，上帝要使用这个人，却想不到这个人自作聪明，他要做什么？他要跟上帝做交易。这种许愿是不是就是个交易？你帮我，然后我把好的给你。他这个许愿真是非常荒唐，因为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真的打胜了，打胜以后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出来迎接他。圣经说他是耶夫他的独生女，除他以外耶夫他没有其他的儿女。这会惨了。 当然他还是知道有一点，我既然向神许愿，我一定要还愿的。但这是一个悲剧啊，本来大获全胜多好，而这个悲剧的造成是谁呀？是耶夫他他自身的问题。当然更惨的就是这个悲剧并非到这里就完了，也可能正是因为出现这个事情，如果你连续读士师记，你会读出一种人可能有的心态出来。耶夫他本来是胜了，没想到最后这一个许愿灾祸竟然临在他自己的家里，他的女儿的身上，他又无话可说，有股怨气，对不对？所以这个怨气后来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爆发了，我们等一会儿来讲。那就事实本身，我们再看，真是越到后面你会发现，后期的事实真的不认识耶和华。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个是到了十六章以后，参孙，其实在十六章之前就出现了。参孙是十二个士师里面排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最末期的时候了。参孙的备选完全出于神的，他的父亲叫马诺亚，神是通过使者向马诺亚显现，要借助他的孩子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参孙呢，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生出来上帝就把他分别为圣了，叫他做拿西尔人。民数记第六章提到拿西尔人的规定，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就这个孩子他生出来就是归给神的了，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这是一个归给神来用的人。但是很可惜啊，虽然如此，可能参孙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父母亲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对他做很好的教导，以至于到他成年以后，他只是成为一个被情欲控制的人。很快的，拿西尔人三条境界他样样都犯。民数记里规定的拿西尔人有三个禁忌的，三件事情不可以做的。第一，不可以喝酒，参孙是一喝就大醉。第二，不可以碰那个死的尸体，不可以接触尸体。参孙呢自己杀了狮子，人家狮子在那待了一段时间，里面有蜜糖，他还把它弄出来吃，而以此为炫耀。那最重要的就是拿西尔人是不剃头发的。参孙也知道他的能力是在于他的头发，所以他在腓力士人面前多次显出来的那个勇力是所有的人都赞叹的，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他，腓力士人也挡不住他。但最后他们用了他的软肋，他的软肋在哪里？他从一开始就是为情所困的一个人。你别看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只要落到一个女人的甜言蜜语里边，他立时就完了。他前面好像是拯救以色列人，其实所有的动作都是为情所困而带出来的复仇。腓力士人整他，然后他就报仇。那到最后呢，腓力士人派了一个叫做大利拉的女子，就是来骗他的，就是要把他的那个秘密套出来的，而他最后竟然一而再再而三之后不耐烦了，就把自己的秘密讲出来，最后头发被人家偷偷的剃掉了。这个时候腓力士再来抓他，他起来活动活动，以为我又可以跟他们干了，却不料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但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最后很悲惨啊，腓力士人把他捉住，剜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加沙，加沙就是今天以色列最乱的那个地方，从古开始就是腓力士人的地盘，用铜链捆锁着他，他就在牢里推磨呀。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时候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也是很悲惨。好在最后当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之后，上帝允许他最后有一次复仇的机会，就是当着那些腓力士人的首脑，许多的 这个贵显的人来想要戏弄他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个大的建筑物上面。参孙做了最后的祷告，让我和腓力士人同归于尽吧。他绊倒两颗柱子，最后和一大群的腓力士人同归于尽了。所以圣经说，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杀死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死的还多。上帝是用着这样一个人了，用着他拯救了以色列人，而且参孙做士师的年代有20年之多。这个20年里面，他一直在打，一直在打。这个20年里面，腓力士人也没有打完。圣经把参孙还是列在信心伟人的名单里面了，在希伯来书第11章，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但同时间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这是一个被神用的人。当他有信心的时候，他会祷告，他会求神给他能力，甚至当他困的渴的要死的时候，他也会用一种很特别的祷告得到从神来的帮助供应。但是他是一个被神用的人，但不是一个被神喜悦的人，是不是？所以国中的情景从参孙那个时候开始的腓力士的强大就一直延伸到大卫的时代，腓力士人还是在那里跟以色列人作对。那除这个之外呢，我们从士师这个层面看到士师记里边的每况愈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士师记里边我们会看到惨案在不断的升级。士师记里边记载的第一个惨案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耶夫他的年代，耶夫他打胜了，然后非常不情愿的把女儿又献了燔祭，一股怨气在肚子里面。这个时候啊，有一群在以色列中一个最大的支派的人跑来挑衅他了，他们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是最大的支派，人数众多，他们这个时候聚集来过河到了撒分来找耶夫他了。他们说，你过去攻打亚门的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和你同去呢？我们要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屋。还气势汹汹，好兴师问罪来了。这种事情如果你往前看，你会发现在基甸的年代也发生过一次，但是基甸呢好像比较会容忍，基甸对神的敬畏之心也是胜过耶夫他的，所以基甸用了一些好言相劝相劝的方法把这些以法莲人给摆平了。但是这一次耶夫他可没买他们的账，正好怨气没地方杀呢，先就跟他们讲理。你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人民跟亚门人激烈征战的时候，我曾经呼求你们，你们却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的手，你根本就没来，不是我没叫你们，是我叫了你不肯来，现在要跑来要跟我争功清算。所以耶夫他真的没有饶掉他，他就招聚了激烈所有的人与以法莲人征战。结果呢，说基列人击杀了以法莲人，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一个大支派里边的军人呢，一下子被杀掉40000多，好惨吧。那跟前面的征战相比，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所有的征战都是跟迦南人的征战呢，跟敌人的征战，但这次却是手足相残发生了。而且不光如此，在士师记的最后也记载了2次的惨案。一次呢是记载在第18章，还有一次呢记载在第20章21章，18、19一次，20、21次。但是这2次呢虽然是记载在士师记的最后部分，却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因为士师记主要前面都记载了士师的那个从第一个士师 俄陀涅到最后一个是参孙的时代，那个是按年代来记载的。但这个时候后面这个四章呢，是补充记载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世事的前期，不是在后期。等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但支派在摩西为他们分地的时候，他们分到的地呢是在比较靠中北部靠海边的地方，但是他们拿不下来这块地，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旁边非利士人的威胁太强大了，所以他们考虑再三不敢去打那个地方。于是呢自己决定，我们找个地去吧，我们看看什么地方比较好。于是打发探子走遍全地，看看哪里还有空档我们可以生存。于是他们一路走，走到最北边一个叫做拉邑的地方，看到那里的人民安然居住，好像西顿人一样生活平静安稳，他们觉得好，我们就到这儿去吧。那在去的路上呢，这五个探子又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叫做米迦，这个家里应该有点钱，他们竟然呢在自己的家里做了一个神像在那里拜，他认为这个神像是耶和华。他还立了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是谁呢？圣经的记载说这个祭司呢是摩西的孙子，叫做约拿丹。你想想看，摩西的孙子，摩西之后应该很少有人能活得像摩西那么长寿了，他的孙子不会是450年的末后的，应该是450年的前期，对不对？他看到他这里有祭司有神像，所以但人去了以后就把神像抢走了，把祭司带走了。他们到了拉邑，把那里的人全部用刀剑击杀了，而且烧了那个城，占了那个地方。所以后来以色列在讲他们的地域的时候就说，从但到别什巴，但就到了最北边去了，但是最北边，别什巴是最南边。那我们看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现，这又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作为。他们觉得这边我打不下来，那我就去打容易的嘛，人总是这样啊，叫做欺软怕硬，恃强凌弱。而且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个神陪伴我们呀，弄了一个偶像说这是耶和华神，找了一个祭司，祭司应该是出于亚伦的后代啊，管他是谁，摩西的后代也凑数了吧，任意而行。而且在迦南地的杀戮，过去约书亚的日子打进去都是仇敌在对抗，他们去把他们杀掉，对那些不反抗的愿意俯首称臣的人，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们，把他们留下来了。那最后一次惨案是什么？这也是整个士师记的结束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一个利未人呢、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后来这个女子呢不是太贞洁，犯了奸淫跑回家去了。那这个老公呢就去找这个太太，回去以后到了老丈人那里住了几天，而且老丈人还一再挽留，最后让这个女子跟他一起上路回以法莲山区去。结果路途中呢要经过便雅悯这个支派的一个城市，事情就在那发生了。当他们在便雅悯的城市里边过夜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批同性恋者，把这些人围起来，而且把接待他的那个外乡的老人也放在一块儿，说你把那个人交出来，我们要和他交合。那最后呢，这个利未人就把自己的妾交出去了，结果这些人就终夜的凌辱他，以至于这个女人就死了。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当然人很气愤，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身的尸身呢、分成12块送到12个支派去，意思是一种声讨。 你看在便雅悯支派里面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那接到后面那十一个支派就开始化身于正义的审判者了。他们去发难要把凶手交出来，但是便雅悯人不从，因为便雅悯这个支派也挺厉害的，打仗起来他里面有很多能打的人。于是最后呢，十一个支派去打那一个支派，几次下来甚至他们还去求告神，到祭司面前去求告。而圣经记载说这个时候的祭司是亚伦的孙子，所以亚伦的孙子还活着也是前期的事情了。从这几番的求告我们看到神也允许他们去对这个罪恶做出一些刑罚，但是没想到呢，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把便雅悯这一族几乎给灭了。圣经说他们打胜之后那一天杀了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剩下只剩600人了，逃到旷野去。众人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坐在那里一下子回过神来了，放声大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今日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为什么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觉得很凄惨，一个支派没了，然后最后他们只能补救一下，那边不还是有600个逃过去的呢，那我们想办法给他们个人配上老婆吧，让这个支派能够繁衍下去。然后越做的事情越荒唐，然后他们就在想，我们争吵的过程中间我们都发誓了哈，我们自己的这个女孩子不能给他们的，那有谁没有加入我们这次争讨，追查一下，查下来发现有一个小的群组叫做基列亚比人，他们竟然一个都没来。于是好，我们就把基列亚比人给杀了，把他们的男人杀了，妇女杀了，只留没有结过婚的处女留下来给那个600人做老婆。但是呢，这样搞下来只有400个还不够，还差200，怎么办呢？最后又出了个主意说啊，我们每一次在示罗当时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个会幕在那里啊，以色列人每年在那里有庆祝活动，会有欢庆跳舞，他们就给那些便雅悯人递消息说，有跳舞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中间你们去抢好了，抢回家去。结果他们就这样子使得那个支派存留下来，是不是很悲惨？在这些事情一再发生的时候，圣经就做了总结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圣经讲没有王是指后面那个列王时期，但是最根本的他们缺少的王是谁？摩西时代、约书亚时代，耶和华是王啊。耶和华如何做王？是借着他的命令、真理、法则，不改变的绝对的标准，而不是个人认为对的东西。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每个人觉得我是对的。那我们从这段历史今天看到些什么呢？你我是不是也会落在像士师记里面所说的那种任意而行的光景中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是对的，所以我就这样做。甚至很多人会说，只要我觉得是对的，谁劝我都没有用，我就要做我自己。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其实也没什么新鲜，士师记就是如此，士师记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要不活在这种光景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不变的真理原则，我们需要的是 对神自己的话不但认真，而且能够全面的谨记遵行。只有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忽悠我们的东西很多，让我们都会听着觉得有道理，让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现实，但是它不是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要能够记得神的话，才不会像士师记里边这一代一代的父母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才不会像士师记里边这一个一个支派自己完全凭着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在做，酿成一个一个的悲剧。求主赐恩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知道怎么遵行神的话，也能够实实在在的来遵行神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士师记这一卷书很快的有这样一种分享，求你让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混乱的本质，悲剧的本质是他们离开你，离开你的话，他们去拜偶像，他们照着自己的心意而活，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属灵的情景每况愈下，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再往后的以色列人竟然渐行渐远。主啊，求你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今天，你保守教会里边的第二代第三代，使每一个属你的人能够真的认识你，能够扎扎实实的听你的话，行你的话，成为你所喜悦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